好，我们继续要来交通以赛亚书的28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28章到33章是来到一个新的段落。以赛亚在经过了一段他私底下跟一些有心追求照着神的旨意来走的这些门徒有一段私底下的交通之后，他现在又开始他公开的施工。在当时的环境是那很凶恶的那个亚述帝国环绕他们，所以他们面临这种压力，所以当时有许多的人，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呢，就想要联合南方的埃及来对抗亚述。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想到完全的依靠神，他们想要靠着世界，就是埃及所代表的靠世界，靠自己肉体的办法能力想要来抵挡仇敌。所以28章就讲到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借着以色列的例子来提醒犹大不要重蹈以色列的覆辙。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也知道神也借着拯救西西家那时候的犹大王西西家来脱离亚述王的手，这在历史上我们都看见过。那当时普遍的情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也好犹大也好他们的领袖官长那圣经上特别提到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就是醉酒骄傲醉酒骄傲。那什么是醉酒骄傲呢？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讲，就是他凭着自己肉体的能力凭着世界的办法不依靠神。那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今天在神的家也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形，就是人不是完全依靠神人有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办法靠着世界所给我们的道路来走。而且甚至当时他们讥笑神的先知觉得好像他不是把干粮给他们，把奶来喂他们我们知道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保罗也曾经跟他们说，因着他们的光景保罗不能够把干粮给他们，只能把奶喂给他们因为他们还是婴孩当时他们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那些官长呢，他们属灵的光景非常的低落，好像长不大，属灵的生命长不大，像人像婴孩。所以他们的结局呢是什么？就是被掳这也是我们今天有可能面临到的光景。所以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就提醒我们要完全的依靠神那上次我们也提到，神的话如果你遵行的话呢，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安息，就是舒畅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活在那个安息，在神给我们的安息，神给我们的舒畅的里面那就说出了，你知道吗，我们没有真正的听神的话，没有真正的依靠神没有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有试炼有艰难的环境，但如果我们真的安息在神的话语里，真的进入那个属灵的时机的话呢，不管外面是怎么样的动荡，我们里面有那个极深的安息跟舒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进入这个时机，如果没有真正的听神的话顺服的话呢，你看他的结局什么？就是仰面跌倒而且陷入网络里面被缠住。这是我们上次我们交通28章的时候特别提到的。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我们曾经提过，你是需要我们的奉献，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必须让主来在我们身上做工， 奉献就是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那这个时候圣灵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祭司呢，他就能够启示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是安息在他的里面。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以赛亚书28:14，他这里特别提到，他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什么是亵慢的人呢？就根本就不在乎神的那些领袖，他们凭着肉体，凭着世界的肉体的能力，世界的办法，在外面来看，他凭着这些肉体的能力和世界的办法，从外面来看相当的兴旺，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们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们有一个虚假的盼望，就是当敌军如水漫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你知道，当我们不是真正的依靠神，凭着自己肉体的能力、世界的办法的时候呢，外表上会有一阵子兴旺，但事实上呢，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所以他这里讲，这些人是什么？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这些首领是辖管。我们知道彼得曾经讲过，他说他是做牧者的，他说我们不是辖管那所托付我们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如果真正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他是做群羊的榜样。如果没有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呢，他是辖管的。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他们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来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方角石，信靠的必不着急。我们知道彼得前书2告诉我们，这一个方角石，这个根基是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它是经过试炼的，它是稳固的，你必须在这个上面被建造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信靠他就不着急，如果不信靠他呢，你知道我们很快的，你知道我们就要受到羞辱。所以17讲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托，鞭炮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所以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6-7:3的教训所告诉我们的，你知道如果我们的根基不是立在这个磐石上，到时候雨淋水冲风吹一来，你看就倒塌，所有的建造就倒塌了。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世界的办法啊，暂时可以兴旺，但等到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倒下来。但如果我们是立在磐石上，虽然短期之间好像你看不出有什么果效，但是你知道那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依照自己的能力和世界的办法，你所建造的都是草木和秸，但如果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建造的话呢，那就金银宝石。所以17继续说，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出，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音的必受惊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依靠神的话，我们是活在一个虚假的盼望里面。如果我们懂 只知道在外面寻求帮助，那我们迟早会站立不住。所以20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原来床他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你知道你躺在床上，你是为了要休息，为了要安息，要舒畅的。 但是你看，如果床很短的话呢，你就不能不舒服了。啊，你看圣经上这么形容。你本来睡在床上，你是要在床上能够保暖，但是被窝太窄了，你就不能遮体，不能够保暖。所以，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办法，啊，照世界的人的方式来做呢，你拒绝神的话，你里面就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没有舒畅，没有温暖。但是如果我们的根系在磐石上呢，它就有安息，就有舒畅，就前面所讲的这个安息舒畅。所以它的结论就是说，床它短，如果你是不没有完全的依靠神，他们想要联合埃及，联合世界嘛，他们自己要用自己的办法，就像床它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蔽体。好，二十一节呢，神就举了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啊，给我们来提醒我。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讲到皮拉新山，啊，他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啊，第二个例子呢，他必发怒，像在基甸谷。皮拉新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不熟啊？为什么神特别在这里提起这个山呢？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属灵功课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来看，这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第五章，撒母耳下第五章，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学属灵的教训，啊，撒母耳下第五章，第二十节，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啊，这皮拉辛山就在这个地方，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我们知道巴利是他们所拜的偶像，啊，皮拉辛呢是代表破口。现在仇敌那边有了破口，是谁让他有破口呢？因为是耶和华在大卫的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大卫有很多的战役，你看，但是神特别提起这个战役，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卫做以色列王之后第一个战役，啊，所以这个战役对大卫来讲，对以色列来讲，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是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第一个战役。那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一段这个战役呢，我们要从第五章的一开始来看，我们先来看它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明白它这边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啊，属灵的原则让我们来学习的啊，这非常的重要的。首先，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啊。他说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一段是讲到以色列众支派到希伯伦来见大卫，来高他做王。我们知道撒母耳在很早以前就奉着神的命令来高大卫，那时候大卫被膏是在神的面前被膏，但是呢在人的面前还没有被膏， 所以我们这一点要注意到，神高他，但是人还没有高他。那在这一段时间，大卫要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要学习忍耐等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还没有在众人面前登宝座，他要忍耐等候，让神来成全。在神的面前他被高了，但是他还需要等，等神的时候，有一天呢，他会在人的面前被高。这个需要大卫学忍耐的功课。我们知道大卫在扫罗死了以后，犹大支派，就是他自己的支派呢，曾经高他在希伯伦作王。大卫受高以后，他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办法、手段来成全神的心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觉得神高我们了，那人没有高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有好多自己的办法来让人来高我们。这个是人的办法，这是人的能力，这是世界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刚才28章所讲的。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经过好多年，亚伯拉罕没有得到儿子，那亚伯拉罕怎么办呢？自己的办法就来了，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一直到今天几千年过去了，仍然是神家的拦阻。所以你看见这个忍耐的功课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扫罗一开始在神的面前被高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仍然伏在扫罗的手下，他没有因为神高他了，他要想尽办法把扫罗给赶走，没有，他伏在扫罗的底下。那扫罗死了以后，照理讲大卫应该可以顺理成章的做整个以色列王了，但是大卫怎么样呢？他没有，他在那里求问神，他该怎么办？所以神指示他回希伯伦。神指示他回希伯伦，所以在那里呢，犹太人高他，但即使犹太人高了大卫呢，他仍然要等候神，让神来做，让神来做，使以色列人高他。那今天我们许多的人没有这个忍耐等候，我们的手就进来了，我们的办法就进来了，我们用拉拢的也好，强迫的也好，要让人家来高我们做王，这不是大卫，这是我们要学习认清的这个地方。结果他大卫在哪里呢？在希伯伦一直等候了七年半。大卫要做王，他必须先在希伯伦做王。我们都知道希伯伦是什么意思，希伯伦乃是与神联合亲近神的地方。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会，你怎么能做整个以色列王？所以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不但做了七年，还做了七年半。我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呢，他做的超过了他应该要做的。这个时候呢，你看很顺理成章的，以色列众长老就来见他了，求他来做以色列王。你看这多美，这是什么？这是神做的。所以一个受神托付的人他是要等到众人来承认他，需要有神的时间，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人太着急了要做王， 所以用各样的方法，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知道今天在神的家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呢，有很多这样的争执，因为他不懂得忍耐等候。我们晓得做王你需要学这个忍耐的功课，我们若与他一同忍耐，就能够怎么样呢？跟他一同做王。所以忍耐是做王的标记，忍耐是做王的标记。因为做王说出了什么呢？要为着神来执行权柄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你不能自己勉强的，权柄是出于神的，你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而且呢，你必须认识权柄跟生命有关的，因为生命带下权柄。这个世界的权柄呢，是从地位来的，你只要抢到这个地位，你就有权柄了。但是在属灵的这个原则底下呢，权柄是跟生命发生关系，而忍耐呢是权柄的标记。所以第五章，撒母耳下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何等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学习的。然后第六节开始呢，大卫和跟随他的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大卫一做王，你看你们他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呢？要把耶路撒冷给攻打下来。为什么？为什么要攻打耶路撒冷？他是在希伯伦被以色列人高为王的，所以希伯伦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耶路撒冷是神要立他民所在的地方，这是神的心意。大卫在希伯伦七年半，他明白神的心意，叫历世历代神就启示，神最早借着摩西启示以色列人说，将来在这个迦南地，神要立一个地方，做他民所立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但是大卫呢知道，大卫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要把自己的秘密向他分享，所以神就把他的心意启示给大卫。所以大卫一做完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要把他拉下来。希伯伦代表个人与神的亲近，这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耶路撒冷却说到了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够离开神，我们也不能够离开身体，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肢体而已。耶路撒冷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耶路撒冷被建造好像一座城，是一个团体的，所以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的房角里面被建造的，我们都是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有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是注重自己个人与神的亲近，你还必须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就是那个耶路撒冷。所以大卫知道，但是当时呢，耶路撒冷却是住着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非常的强盛的，非常凶悍的一个族。所以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并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因为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非常的险要，很难攻打。耶布斯人夸口，他们不需要派勇士来守城，他们只要派瞎子派瘸子就够了，你就打不上来了。 然而大卫却攻起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其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里去。为什么大卫说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呢？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锡安是整个耶路撒冷最难攻打的地方，而锡安是在一个山腰上，在一个山的山腰上，所以他你很难从下面攻打的，因为他们是在山腰上面，你很难攻打。后来大卫他们是怎么攻打的？因为他们在这个山腰底下有一个水沟，这个水沟呢，它一直通上，就是通到锡安的上面的。所以大卫的兵呢，军兵呢是从这个水沟进去，然后他们从上下夹攻，才把这个锡安攻打下。所以大卫知道，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所以第九节，大卫就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大卫把这个锡安攻打以后，耶路撒冷就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看他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呢，他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他的结果是什么？日渐强盛，神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大卫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照他的心意行了以后，他就强盛，神就与他同在。好，然后十一节开始，大卫推罗王就西兰就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因为自己的名以色列是他的国兴旺。所以你看见，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而且照神的心意行以后呢，神就使他高过他的仇敌，坚立他的国位。我们知道推罗王在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因为他是在他的北边嘛，有的时候是他们的朋友，有的时候他的敌人。但是你知道，因着他遵行神的旨意，神使他的仇敌能够成为他的朋友，使他的仇敌能够与他和好，能够给他木匠石匠，让他能够建造宫殿，建造神的殿。所以这很何等的重要。然后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生儿女，就生了许多的儿女，其中包括了所罗门，我们知道后来接续他做王，也包括了拿丹，如果你读那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提到拿丹，所以你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的不但大卫蒙福，连他的全家都跟着蒙眷顾，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看见的。好，就在这个时候，十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非利士人是一直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他们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他们就要上来寻索大卫了。所以仇敌呢非常的反对，当你站，你知道当你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仇敌一定是要来的，因为他们不愿意人活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大卫听见了怎么做呢？你看第一件事情，大卫是什么？大卫就下到宝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卫因着敌人来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是下到宝藏，就换句话，他就住在主的里面，他不是凭着自己力量啊。那大卫照理讲他国力很强盛啊， 他们好像可以去征战了，没有，你说他不靠自己，他就下到宝藏，他没有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聪明办法来抵挡神，这个很重要。然后非利士人呢就来了，布善在利伐因谷，你看整个耶路撒冷的附近呢，利伐因谷，这非利士人就来布善。然后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求问耶和华，你看到没有？你知道大卫一直是一个求问神的人，大卫一生的心愿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但是现在他做王了，他没有因为自己做王的缘故呢就按着自己的意思。你知道我们没有做王的时候，我们没有高升的时候了，我们很谦卑，我们都会求问神。哪一天我们坐上高位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自己是王了，自己是主了，你知道我们就忘记了来求问神。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不因为做王的缘故呢他就按自己的意思行，他仍然寻求神的心意。结果呢神就答应他，所以你看见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你看他敌人来了，照理说敌人来了我们就应该去打仗了，没有，他问神，我可以上去打他吗？我可不可以去？你交不交他们在我的手里？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就来到巴利皮拉辛，就是我们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讲到这个地方，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你看大卫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但是大卫怎么说呢？是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大卫没有说是我冲破了敌人，大卫说是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你看大卫认识谁是真正他的力量，你拿这个来对照以赛亚书二十八章那些喝醉的首领骄傲凭着自己而行，你看有何等大的差别。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把这一段的历史给他们看，你看一个依靠神的人他的结果是什么，一个依靠自己的能力、世界的办法、寻求外力的帮助，他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你看二十一章，不是二十一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仇敌非常的狡猾，他逃走了，但是他把偶像留下来了。但是大卫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非常明白神的诡计，他怎么样呢？赶快把偶像拿去，免得你知道偶像如果落在以色列的手中的话呢，他们会拜偶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次你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啊，仇敌常常就留下一些偶像，这个偶像呢是仇敌的诡计，他让我们留恋在什么里面呢？我们自己的荣耀里面，这是我们的偶像，留恋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征战得胜的地位里面，那成了我们的偶像。 有的是为了我们打赢仗了以后呢，我们得到了名声成了我们的偶像，得到了财富成了我们的偶像，权势权力成了我们的偶像。所以你记得当亚伯拉罕打败那个四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马上来迎接他，拿饼和酒来苏醒他。因为接下来你就看见了索多玛王也来了，在王谷迎接他，你看这多好像摆了红地才能迎接他。所以你看仇敌很厉害的，在王谷迎接。如果不是麦基洗德的话呢，他真正就被这个胜利冲昏头了。而且我们的索多玛跟他讲，所有的财物你可以拿去，人给我就好。但是亚伯拉罕说呢，他一根针线他都不要，因为他知道这些留下的话呢，人也败坏我。所以每一次的征战得胜你要小心，仇敌有留下偶像的，要把它收起来毁灭掉，免得被这些偶像给败坏了。这何等的重要。来，仇敌的诡计被识破以后呢，22节，腓力斯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营谷。所以你看这仇敌一波一波的来，然后大卫又求问耶和华。所以你看每一次你要小心一点，每一次的征战你都要求问耶和华，你不能用从前的办法来做的。为什么呢？你看接下来说，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那第一次是一直的上去，现在不一样了，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森林对面攻打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活在怎么样呢？从前的经历里面，你不要靠从前的办法，你要再求问神。所以这一次神指示他你要怎么样呢？要从后面来。如果大卫没有再询问神，大卫这一次还是从前面来的话呢，他就打败仗了。你记得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征战，第一战他们打赢了耶利哥城，第二战呢他们就没有询问耶和华了，他就攻打埃城，因为埃城很小嘛，所以他问都不要问了就打了，结果呢打了败仗回来。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你胜利的并不代表你可以用从前的方法继续来打了，你还要再询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指示他们要从后面去，而且呢你听见桑树梢由上有脚步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斯人的军队了。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腓力斯人，从加巴直到基色。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要从后面打，为什么要听到树梢的声音之后你才要前去呢？因为神已经在前面为他们征战了。所以不是自己在征战，你看是神在征战。如果你自己凭着你的经历在前面打，你是自己在征战，你就被打败了。但什么时候你从后面打，你听见了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的时候呢，你就要急速前去了，因为耶和华迎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斯人。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就攻打腓力斯人，从加巴直到基色，一个完全的胜利。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怎么样，要随时的活在灵里面，随时的要接受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要随时活在灵里面，不是活在自己的办法里面，随时接受圣灵的引导，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所以这是 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神就举了这个例子。他说耶和华必兴起，现在皮拉心上。那这是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也好，在犹大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这是何等大的、何等重要的一段话。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心上。一个完全依靠神、活在神面前的人，你看神要为他做何等大的事情。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例子呢，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所以神兴起像皮拉星山，他发怒像在基遍谷，为的是什么呢？做成他的功，这个功是非常的功，不是一般的功，成就他的事是奇异的事，不是一般的事。那基遍谷所发生的，我们知道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十章所记载的。约书亚第十章，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神做了大功，神行了奇异的事，日头会停住一天之久，月亮止住一天。那何等奇妙。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奇妙的就是它是发生在基遍。那我们要对这个基遍这件事情，神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真跟他们遇见基遍的居民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那这一段是从第九章开始的啊，就是约书亚记第九章就开始了。因为他们被基遍人骗了，换句话说，他们受仇敌的欺骗。因为刚才是讲了大卫啊，他们认识仇敌的诡计啊，所以呢，他们征战得胜了。那这边讲的以色列人被仇敌骗了，但是后来神管教了他们，所以神还是为他们征战。所以你看见真的我们人很可能靠不住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胜过，有的时候我们就被骗了。但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都要为我们征战啊。所以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好，那这一段是记载从第九章开始啊。当时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有过两次很重要的征战得胜啊。一次是耶利哥城，非常坚固的城，结果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打仗，围绕城七天他们就得胜了。啊，第二次是他们攻打埃城，虽然他们因着骄傲的缘故没有询问神，他们失败，但后来对付了失败以后呢，他们也胜过了埃城。然后这件事情之后，整个迦南地的那些居民啊， 这些仇敌呢就开始联合起来了，要来攻打以色列民。这就是第九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说当时约旦河西住三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哦，这时候你看所有的敌人都聚集起来，本来你看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打的，你看先是攻打耶利哥，然后是埃城，那现在敌人怕了，敌人知道不行了，他们就全部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就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就是第九章第三节开始要讲的。这时候呢，在当时迦南地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基遍，那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知道他们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以色列人，那怎么办呢？他就用欺骗的方法。所以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仇敌呢，有的时候跟你有正面的征战，有的时候他用诡计的。所以第四节就讲他们的诡计了。所以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从这里可以学习的。他怎么诡计呢？他就设了诡计，假充使者。仇敌常常化妆成什么光明的天使，假充使者就拿着什么呢？旧的口袋，破裂缝补的旧皮囊，旧的啤酒囊，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你特别注意啊，仇敌的诡计是什么呢？旧口袋、旧啤酒囊、旧鞋、旧衣服、旧的食物，都是旧的。这是仇敌的诡计。好，然后他们就来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就说，他们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那当然以色列也不是那么好骗了，所以以色列也觉得有点奇怪，所以第七节就是以色列人就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以色列不是没有怀疑，有怀疑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然后第八节，他们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他们就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然后第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你看见，你看这个礼物常常能够贿赂我们的良心哦。常常有了礼物以后，你看连神都不必问了。所以你看仇敌常常给我们一些什么呢？对我们有利的。那所以甚至包括一些属灵的恩赐都可以使我们能够远离神的。属灵的祝福都可能给我们被仇敌拿去的，让我们 离开神。所以他们受了食物，没有求问耶和华，就跟他们讲和立约，容他们活着，然后也向他们起誓。你看这是但是三天以后就发现不对了，他们是住就在近邻里面，但是已经太晚了，已经立约了，不能反悔了，被约给绑住了，只好用他们做仆人。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你看啊，你对付这个仇敌的诡计，我们要小心了啊，我们要来认识他的诡计啊，因为仇敌常常化作光明的天使，那我们呢又常常太自信了，太自信了，我们以为我们不会被骗，所以圣经上说，凡自以为站立的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千万不要太自信，凡事要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乐意回答我们。你知道，因为我们有恩高的教训住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而且呢，你知道，当我们在询问神的时候啊，神会告诉我们的。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好像有属灵很深的生命的人啊，神才会启示他们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约翰一书第二章啊，给我们看见了。就是生命很幼小的人，他也可以接受引导的。我们看一下好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第十八节，你看约翰一书哦，那是老约翰。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啊，他写的时候呢，那时候教会其实已经偏离了正常的光景，所以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你知道你看见了教会有它的组织的，有架构的啊，有长老，有执事等等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约翰不再提长老了啊，不再提这些执事了，他把教会的人分成三等，叫什么父老啊，父老，他又提到少年人啊，所以你看十三节他又提到父老啊，然后你看第十四节下面又提到少年人啊，然后你看第十八节提到小子，所以完全生命的关系。你看，当教会正常的时候啊，长老所代表的或执事所代表，就代表他们生命成熟了。但教会光景不正常的时候呢，你即使有这个地位，不代表你有这个生命。所以，约翰就把人家带到了原初的光景。长老他是生命的代表，少年人呢，你知道他是生命在成长的过程。那小子呢，是代表他的生命还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但是你看到了十八节。约翰怎么讲？小子们呢？你看，这是指生命很幼嫩的小子们。他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你看，敌基督要来，啊，已经有好多敌基督来了。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是对谁讲的呢？是对小子讲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小子啊，他仍然懂得啊这些敌基督的事情。所以不仅仅是父老知道，父老当然知道，少年人也明白啊，那小子也知道，为什么有恩高的教训。所以他二十节讲，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也有的翻译说，并且都有这样的知识，都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来询问神，就不会被骗。好，那约书亚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仇敌常常用什么呢？旧的东西啊，来迷惑我们，旧的口袋，旧的酒袋，装酒的袋子，旧的鞋子，旧的衣服，旧的饼，旧的食物啊，旧的东西最容易绑住我们。 那旧的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传统，代表那些教条。旧的东西呢，常常很有权柄，为什么？因为它曾经在历史上经历过的。旧的东西使我们不活在灵里面。你如果是活在灵里面呢，你有那个活泼的引导，但你活在旧的传统教条里面呢，你就不活在灵里面了，你活在字句，活在律法的里面。所以这是仇敌常常用来捆绑我们的东西。我们想到因为人从前是这样教导我们，就要这样做。所以如果是在旧的传统教导里面不在灵里面呢，那我们才能受骗的。不代表那些就不对，而是说你看我们知道太多属灵的重新原则以后，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我们知道再多我们也不知道该用哪一条。所以要活在灵里面，要在活泼的灵里面随时学习接受引导。当然当时他们有打了几次仗以后呢，你知道我们有了几次征战以后，你自然会想到怎么样呢？要想要交朋友，不要打仗，想要和平。所以他们也累了，他们想要讲和，你看。但是你对付仇敌你必须要彻底消灭，你不能跟仇敌讲和的，因为你如果不彻底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所以对属灵的仇敌要很小心，但是对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定要认识一点，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因为我们常常把一些人当成仇敌，所以我们与人在那里征战，你知道，我们彻底要消灭他们。但是主的话是怎么样？对着人如果咒骂你，你要给他，你要祝福，而不是咒诅。所以你看见呢，我们对付人跟对付那个真正属灵的仇敌不一样。人对付我们，人咒骂我们，我们要祝福，要赦免，不是咒诅。但是对付那个背后那个属灵的仇敌，那你要彻底的，来消灭。所以当他们学到这个功课以后呢，他们发现已经太迟了，因为已经跟他们立约了。所以后来这些人就怎么样，他们就在殿的前面圣殿的前面，在神的家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为什么要在神的前面呢？在殿前呢？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做事，要在神的殿的前面做劈柴挑水的呢？因为他们要学一个一辈子的功课，在神的面前要学习受管教。换句话，一直在神的面前受祭奠受管教。但另外一方面也说到了，虽然他们失败呢，但神仍然能够使用他们，让他们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效力。劈柴挑水都是做苦工嘛，所以为他们效力。可是呢，你知道因着仇敌的诡计呢，所以他们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累赘。所以当他们每一次征战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都这些仇敌在他们的旁边，他们会不会随时造反你都不知道。所以你看一下这个仇敌的诡计多厉害，成了他们肋旁的刺。所以后来他们有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接着我们知道是他们这个时候呢，仇敌就来了。这些仇敌来了，就来到了西边。结果基遍的人就请他们来帮忙， 所以神听了约书亚他们的祷告、哦、然后为他们征战，所以那时候征战非常的剧烈，仇敌溃败，约书亚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祷告，要日头停在基遍，月亮只在亚亚人谷。所以有一整天之久还没有落下，这真的是神为他们征战。而且呢，真的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次日的，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提醒以色列人、哦、这两次的征战，神怎么为他们从前做了这么大的工作，这么奇妙的事、哦、让他们看见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顺服在神旨意的人、哦、神要为他们兴起，为他们发怒，盼望他们怎么样呢？能够回转归向神、啊、神能够为他们做工。所以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也活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仇敌也在我们周围非常的凶狠，这时候你说要联络埃及吗？还是你要依靠神？结果是天壤之别。如果一个依靠神的人，信靠他的必不着急；一个依靠神的人呢，神能使疲乏的人得安息，得舒畅。如果不依靠神呢，神说乃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以谎言为避说，再虚假一下长生，水涨过的时候必被践踏，好像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来学习信靠他，安息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给我们预备的一切丰富。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历史上所发生以色列的事情，主啊，你把那属灵的原则在教导我们。主，因为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形，仇敌环伺，主啊，我们何等的容易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办法，主啊，没有按着你的心意来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大卫怎么在你的面前遵行你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忍耐等候，按着你的心意行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能够在你的旨意底下能够安静等候，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主啊，虽然以色列人在基遍失败，你也管教了他们，但是你仍然为他们征战。就多少的时候我们也落在仇敌的诡诈底下，我们也失败，但是出于爱你管教我们，让我们懂得自卑来伏在你的面前。主要知道你时候到了要使我们高升，主要愿这些话能够常常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知道你是这位被神所立的基督，是那坚固的房角石。愿我们在你的上面信靠你，在上面被建造，主不至于羞愧。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把这么宝贵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愿你成就这话，带我们进入这世界。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